好，弟兄姐妹，晚上好哈，晚上好哈，感谢主哈，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平安，好，感谢主哈，这晚上有没有弟兄姐妹经历到就是说在敬拜的时候，在敬拜的期间就已经经历到神的一些很特殊的医治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在敬拜过后哈、啊，可能有些过一天、过两天、过三天都会有啊。啊，有些是在立马在敬拜的时候就经历到主的这份的医治啊，或者主的这份的恩膏跟能力在你里面发挥一些的作用哈、啊。所以呢，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说一种的重量在你的身上，这可能是主加增着你一些属天的力量哈。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会经历到好像可能可能是一些的一些的好像一个气流进到你的里面，就好像在你帮你做洁净哈、哦。有些可能你会感觉热啦、电啦、麻啦等等哦，这都是很正常哈、哦。因为每次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在敬拜的时候呢，就会神就在我们当中在工作哦，在做医治，在做释放哦，在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哈、哦。阿门。其实每次。在敬拜的时候呢，主的宝血呢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不管你在敬拜也好，你在祷告也好，或者你在属灵征战也好，也是如此哈。好，所以我们感恩感谢主哈。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恭喜大家哈、哦，我们已经上课上到第四季了哈、哦，所以呢，没想到呢，日子过得真的是快哈、哦，我们一下子哎就上到第四季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上到第27课了哈、哦，27课，所以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哦，但是呢，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今天晚上又有个画家了哈。好，今天晚上不要画画了哈。那今天晚上呢，先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先哈。先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今天晚上呢，我觉得我先跟大家声明啊，很久没跟大家声明了哈。那今天晚上再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好，那今天晚上的分享呢，纯属以诺个人的见证与经历哈，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哈，奉献别对号入座哈，说清楚先啊。然后呢，如果你听了你听了过后呢，你就感觉到呢，就是说如有良知有感哈，求主饶恕赦免，切记啊。后而有转哈，悔而有改哈，有泪也有为哈，有行也有动哈，这很重要哈。所以呢，就是说有后悔也要有转变哈，有悔改哈，有悔改哈，一定要不止悔哈，一定也要把它改过来哈，很重要哈。然后呢，有泪有眼泪也要有行为哈，有行为更加要有行动哈。好，那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真的盼望那一般上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那当然我绝对相信呢，就是说呢我们属于我们是住在物质界嘛，我们是在活在这个地上嘛。那我们的上空有二层天，那么呢，我们的就是这二层天是仇敌的大本营啦。好、哦，但是呢，其实呢，如果说我们说，如果你说我们正常的话呢，如果我们久久一次呢，我们进到敬拜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二层天会有拦阻啦，比如说你看到二层天有龙啦，有各方面，我觉得纯属正常啦。但是如果说一年到年底呢，每一场敬拜你都会看到空中有龙呢，那么呢，你就出现毛病了啦。那我就解释清楚一下，说清楚一下哈。那当然呢，有些人的呼召神是带他是做征战这一块哈。但是呢，如果说一般呢，如果你问我，我在敬拜的时候，如果 我看到有龙，我不会把我的专注放在那条龙，我会放在神的身上。明白我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讲说呢，当然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先不去讨论每个人的意向先哦，因为有些呢因为意向的成长它是一个过程哦，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上一个课叫先知性与先知性的意向，那你就明白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向呢会从不成熟走到成熟，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意向一开始是有很多掺杂的，慢慢越成长的时候我们又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啊、哦、所以呢那当然呢我在好几场敬拜都有听到一些地方，当然老实说我都不知道谁打谁哈，或者是谁说的不说的，因为我大概信息有时候跳上来我看到，有时候我看不到，所以呢我大概我也是稍微解释一下啦哈，但是呢绝对没有针对任何人哈，但是我要解释清楚是这样，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每次我们敬拜的时候哈就是说意象本身它有分很多个层次啊，然后呢我们会从意象越来越成长，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到第三第四慢慢成长，一开始我们都是掺杂的，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洁净，但是呢你需要知道它的一个怎么一条路越走越接近，所以呢大概我们上很多先知的课，但是呢很少先知的课会告诉你你从你现在的位置怎么成长到越干净，我们上很多先知的课，但是呢很多先知课会告诉你发预言，但是很多的先知课不会告诉你那个步骤那个的细节一步一步走到发预言，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成长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呢所以呢我也不会去太去拦阻弟兄姐妹哈，拦阻弟兄姐妹啊，所以呢我们谢谢你啦，帮我们打赞啦，对不对啊，然后呢主如果这段时间是要你更多的去来到属灵征战，那你就享受你的属灵征战啊，但是呢我跟你分享一下哈，那我记得呢有时候有些时十字架是我们自找的，有些十字架是神要我们背的。打个比方哈，我刚刚开始看异象的时候呢，我常常看到什么异象，我就到处说。我看到什么异象，我又到处说，所以我会跟人家讲说，哎，我看到你背后有观音啊，哎，我看到你背后有大伯公啊，哎，我看到你背后有佛祖啊，那结果呢，每个人都吓得觉得我这个人神经兮兮，但是我看来的东西又不见得不对哦，又是对哦，结果我就树敌很多，所以我问看你，这个时候我想问你的就是说，这个十字架是我自找的，还是耶稣要我背的？这个十字架一半是我自找的，一半是耶稣要我背的。那耶稣给我看到这些，就是他在什么呢？一半啦哈，我觉得不要讲全部啦，因为呢，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要去学嘛，所以一半是耶稣给的。但是呢，另外一半是因为我不成熟处理，我到处讲。结果呢就到处得罪人哦，所以呢这个十字架是一半是自找的，一半是耶稣要我背的，但是呢更加程度是我自找的，所以呢你看到吗，那打个比方我问看大家一下，这个叫什么呢，月色呢他不是看到异象吗，对，那耶稣要你进到灵界打战，你就进灵界打战，无所谓的啊。但是呢，你就不需要跟每个人讲咯，因为不是每个人能明白，不是每个人能体会嘛。那我只是讲我的见证哈，所以呢，你就参考看好不好？那我就解释清楚一下哈，我就解释一下呢。那其实呢，先不要管呐、啊，先不要管是耶稣要你打，或者别人要你自己打之类，都无所谓的哈。因为呢，这个灵界打战。战的东西呢，也是另外一套很深的课程，跟大家讲得更加清楚啊，属灵征战会是一个更深的课程，跟大家讲得更清楚啊，所以呢，会给大家更加细节的，所以呢，确实听我劝告。不要每次打属灵征战啊，真的不要每次打属灵征战，除非在那个过程当中是耶稣给你的一个 操练期，那你就享受咯。那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呢，看到什么东西也不要到处讲，不然的话呢，你得到的是更多孤寂啊，而不是人的祝福哈。当然，我自己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所以我是过来人呐，我可以很明白你的感受啊。但是呢，我就解释一下呢，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月色本身呢，它的梦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但是呢，我问看你呢，他那时候领受了这个梦，他是不是到处讲？他到处讲完了过后发生什么事？他的十个哥哥们都来到嫉妒他，过后呢攻击他，过后把他卖到埃及去，对不对？那么呢，我问看你，约瑟的十字架是自找的，还是耶稣要他背的？一半一半呐、啊，对不对？一半一半呐、啊，哈，大概一半一半。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月色如果当时成熟一点，他可能不需要跟每个人讲，他就跟爸爸讲，跟妈妈讲，可能他会免掉下埃及的这个的过程，可能也下埃及，但是呢，用更加好的方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呢，神的心意是要你从武汉去到上海，但是呢，你从武汉怎么去到上海？上帝是有给我们一个考验的过程哦。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坐高铁去，你可以坐飞机去，你可以划船去，你可以走路去，但是到最后呢，你还是去。但是问题是，你可以选择自找的十字架去，你可以选择耶稣给你背的十字架去，你也可以选择魔鬼撒旦攻击你的方式你去。所以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依然无论如何，月色还是会下埃及，但是呢，它可以是更加可能不需要受这样多苦，可能更加容易的方式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解释给大家明白一下咯哦。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是，反正你走路也到上海，你划船也到上海，坐飞机也到。那我会跟主相主啊，主啊，你要两个方式去学这个功课，一个是自己跳下石头死，一个是石头扎下来你死，两个你都死。但是问题是哪一个死会稍微好一点点呢？当然是自己跳下去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辨别诸灵的功课上呢，我从十几岁就经历辨别诸灵，十几岁我就经历到看到很多不同的意象，甚至进到很多不同灵界的领域，我十几岁就已经经历了，到现在我已经经历了蛮多年了啊。所以呢，我能跟你讲一个过来人跟大家讲呢，就是说的，有时候有些东西应该分享，有些东西不要分享，因为呢，分享也没人听得懂，分享也更加惹来更多的攻击啊。所以呢，希望可以来到解答大家的一个情况。没关系，改次你有什么经历呢，就私下发给我，哈哈哈，这样不是很好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样你就不需要经历这样多攻击了哈。我就是只是爱你啦哈，希望你不需要走太多冤枉路啦啊。所以呢，当然啦，不只是跟你讲，也跟每位弟兄姐妹讲，所以你就不用走太多冤枉路咯啊。所以呢，你就有些信息可以私聊发给我的啊，你会弄嘛，聊天那边私聊发给我，哎，我就大概知道就 OK 了。如果说你发给大家都看的时候，哇，你会惹来太多的宿敌，太多不好。加油啊，加油啊！好，那你在这个聊天的部分呢，有一个按私聊的嘛？私聊的时候呢，你就找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嘛，啊、哦，就这样简单啊、哦。反正等下就跟你想清楚 ，OK 好啊，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呀，再讲下去，我跟你讲啊，其实老实说，如果讲属灵的东西呢。老实说，很多我都不需要预备讲章，我可以跟你讲到明天，因为属灵里面太丰富了啊，每天都在经历新的东西，每天都在看新的东西啊，所以有机会啊，我们我看看有机会，我看这泥土系列呢，我们上到第五季过后呢，那可能我在想，可能我们在跨年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有一些活动哈，可能有一些敬拜，连续几天的敬拜一起跨年，我觉得那是蛮有意思的哈，没关系，我们 看神怎么带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接下来泥土系列过后，其实泥土系列，第五季也上不完啦、啊，因为神一直在加进来，一直在加进来。但是我们看神的时间跟神的方式啊，或者是接下来可能是每个月可以开几门课啊，因为我会按着神给的感动来到跟大家，所以我觉得聆听神的声音是一个很重要的课啊，聆听神的声音啊，其实先知的课程太多了，我觉得，所以呢，其实老实说，我一向来都在教先知的课程啊，但是呢，我觉得先知的课程太多老师教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么我就找一些大家没教的，那我来教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就是让其他的老师就是说也有也就是说他们的课程也不被冲突啦，这样哦。当然我们看神怎么带领啊，但是呢，我觉得有机会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辨别主灵，因为辨别主灵是的我的跟属灵世界哈这是我的一个宝贝哈，暂时我看到教辨别主灵还有教属灵世界真的没多少人教啦，没多少人教辨别诸灵跟属灵世界啊，属灵世界是太好玩的东西了啊，属灵世界有些人可以讲一些属灵的东西，但是教不到属灵世界，因为有属灵经历，但是没有神的话语为根据啦哈，所以呢教属灵世界一定要有很重神的话语的背景才可以啊。我们看神怎么带领吧，一步一步来哈，加油加油啊，加油哈，对对对，接下来末日的时间呢，辨别诸灵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辨别诸灵，教会呢，老实说，你会发觉到最后，到底我们每天听的教导，或者每天在的教会是否符合神的心意，或者是活在黑暗的权势，还是白色的，还是神的权势，那是一个大问题哈。那今天不讲了，今天先我把这个课程，把这个泥土教啊，今天晚上这课很重要，因为呢，原本我是已经准备了27、28课，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今天当我要准备要教的时候呢，哎，我要再把它就是说做 final 的时候呢，哎，神就告诉我换了一个课题，要来到分享泥土。认错，那这个那其实老实说，我们都很喜欢进到属灵的层面啊，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强项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生命的部分，我们在泥土系列的部分没有打好这些根基，不管你进得多深，你永远都会掉到同样一个根同样一个位置，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把生命根基打好。那现在呢，大概我们大概知道了哦，过去我身上有这么多捆绑，因为哎，为什么？因为我嫉妒人，哎，因为我有脾气啊，因为我很容易发火。哎，过去我发觉我属灵生命为什么没办法提升？哦，我知道了，哎，因为我有骄傲，哦，因为我有自卑，对不对？啊，过去我知道，哦，为什么我常常就会好像永远掉进一个洞？哦，因为呢我的洞还没被补，我永远给人利用，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些了。我们把这些洞把它补，把它补，把它补，补到很好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就会发觉的，我们就越来越自由咯啊，我们就越来越自由咯啊。其实是这样的啦，其实属灵的东西呢，有很多教会还没开启，所以他们就不太能接受。那么呢，不太能接受，你如果在的教会是这样，你就要活得什么呢？灵巧像蛇，温顺像鸽子。所以呢，这个也是你的一个操练过程啊。所以呢，希望你就明白怎么的去运用。所以我们发觉的泥土系列是非常好的，帮大家打好生命与品格的根基。那以后呢，不管你飞到多高，你降到多低，你上到去得多深都好，你会发觉的，你会永远记得的是泥土系列，因为泥土系列呢， 把我们的生命的很多根基都把它打好，那么我们飞上去就容易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大家努力的将泥土系列40课把它每课都上好，每课都上完，把这个应该补的洞、应该弄好的洞都把它完全弄好，那么以后我们在晋升的时候就更加容易了。阿们阿们。好，那么呢，接下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泥土认错啊。OK， 好，我们今天晚上会分享四个部分啊，第一呢是何谓认错，第二个死不承认，第三是我错了，第四是责任与担当啊，哇，今天哇，这时间加迟了，来快点快点了快点了，大家绑好安全带，绑好安全带。那记得一件事哈，不管你的恩赐有多厉害，不管你的恩高有多强，那老师说了，恩高这个东西呢，要得、要使用、要运用，其实是很容易的啦，哈，很容易的哈。所以呢，我在一些的培训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分享恩高的运用，那他们用了恩高，他们发觉哇，原来我身上也能发出这个恩高了，太好玩了。所以他们玩的，他们都不想要回家了，他们玩的太开心了。所以恩高是很容易。老实说，但是呢，生命跟品格呢，确实需要时间建造。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恩膏，有了生命跟品格，你不怕，不担心耶稣不使用你，你也不担心耶稣不给你恩膏跟能力。阿们。所以橄榄树讲得非常对，非常棒哈。生命品格是根基，圣经话语是根基啊，两个都是根基，一个是根基，一个就是根垫的哈，两个都很重要啊。好，那么呢，何谓认错？那绑好大家的安全带，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了。今天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哈。大家有看过这套电影吗？这套电影叫《狗十三》。OK， 那大家呢就讲说，哈，电影，哈，可以看电影的吗？难道可以吗？真的可以看电影吗？他的英文呢叫爱因斯坦与爱因斯坦哈，所以他这套电影叫《狗十三》哈。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那其实呢，老实说，现在呢，我们的电影哈，其实你会发觉呢，80%呢都带有比较不好的一些色彩哦，确实是啊，我们得承认啊。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电影，有些电影呢也反映出真实的一个社会的状况。所以呢，《狗十三》这套电影呢，它是2018年就开始拍好了，但是呢，它被禁了5年，到了2020年才上映。那么它为什么会被禁呢？它被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拍得太真实了。那它拍了什么东西出来呢？那整个故事呢，大概讲的是这样。就是讲说呢，就是说这个小女孩呢，她的爸爸妈妈离婚了，离婚了过后呢，这个小女孩呢，大概在她10岁到12岁之间啊，这样时间啊，那她就把这个她的这个，因为父母离婚嘛，那过后就把这个女儿交给她她的这个丈夫的爷爷奶奶去管她哈。那过后呢，她又娶了第二个太太，又生了一个小儿子哈。大概故事的情节是这样。那这整个故事的情节呢，大概讲到最后呢，是2015年啊，我还要找吗？ OK 好，那可能我记错了哈。 OK 好，那么呢大概这样哈，那大概呢这个故事呢，大概讲到呢是讲到说就是说他就跟被寄养在爷爷奶奶身边，那过后呢就发觉到爷爷奶奶就是跟他的相处的整个的很中国式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的哈。在整个文化背景里面呢，简单就是说大概是 大概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啊，就是说呢，他的爸爸就是有了第二个家庭嘛，那过后呢，为了哄他的女儿，过后呢就送他一条狗哈，那结果呢送了他一条狗过后呢，他的狗呢就不见啊，就给爷爷带出门的时候就弄丢了，就不见了哈，就完全不见啊。就完全弄丢了。那弄丢了过后呢，这些家人呢，就是说他们就会就是说他们是中华文化里面呢，就很少长辈会去认错，或者长辈会来道歉等等哈，不会这样的情况。那过后呢，他们就打算说，好像送这个小女孩一些礼物啊，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结果呢，发觉这个女孩疯狂的在找他的狗啊，那结果呢，他们就打算呢，就是说再找另外一只狗哈，硬说它就是他之前丢失那只狗，所以呢，你会看到整个文化里面呢，它反映出整个中华文化的一种的真实。结果到最后呢，这个电影呢，竟然拍得太真实，结果呢，被什么呢？结果呢，被上映禁了5年哈，所以呢，大概这样哦，那大概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看完这个电影的一些的小片或者作家的一些的反应哦，他说什么呢？狗十三可能是近几年最好看的国产青春片，少女李纨之烦恼是中国式的家庭教育的困局哈。哦，2013到2018哈，谢谢你，谢谢你啊，那我弄错了哈，谢谢啊。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说狗十三呢，原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哈，所以那接下来他说呢，另外一个呢，他就说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多李纨这些沉默的女孩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啊，所以呢，他们就给了一些的评价哈，评价哈。那过后呢，接下来呢，你看一下呢，他们更多的评价呢是往这个方向哈，大概故事情节我就不要讲了啦，我觉得那一个评价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啦好啦，不要讨论电影了。不要讨论电影了，这晚上不是讨论电影啊，就是给大家知道哈。然后呢，他们给的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呢，其中就是说一个就是一些出名的作者啦，或者一些的社会人士，他就说，狗十三父母都等着一句谢谢，而我们都在等一句道歉。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另外一个作者呢，就是说，希望你看不懂《狗十三》，也没有在等父母的一句道歉，所以他整个的故事的情节跟故事的整个的代表呢，你看完这个电影，你得到的一个总结就是这几句话哈。那还有呢，另外一个的，这就说《狗十三》。你是不是在等着父母的道歉？哇，我觉得他这些话都真的非常扎人心啊！他说狗十三呢，哈，他说什么呢？一生都在等待父母的一句道歉。所以呢，这些是很多的评论员啊，或者一些作者，他们对这套电影的得到的总结。他说呢，这个主角呢叫张雪迎，他说张雪迎的青春欠一个道歉，而看懂的我们都哭了。哦，老实说，你真的是，你也去看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它整个过程就好像是大人做错了，永远呢就是不是去找去道歉去承认错，大人做错的永远是再找另外一个方式来弥补掉。但是呢，永远就说不会去说出那一句道歉，所以我觉得这套电影呢，真的反映出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真实出来啊。所以呢，我真的鼓励大家呢，就是说呢，我们真的不要让这样的文化再继续的。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个文化继续下去呢，你就会发觉到呢，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这两代呢，永远会是一个什么呢？一个 一个沟跟一个心结，我们要结束掉所谓的这些很虚假的中华文化。其实老实说，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就非常爱面子，所以呢，我们永远是不会做出那个主动，即使是父亲做错、母亲做错、长辈做错，他们永远都不会去承认。为什么呢？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想这样，所以这就导致到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下一代永远都是活在那种的原生家庭的伤害的过程里面。所以《狗十三》这套电影呢，它是非常老实说的，你越看，如果你是成长过程跟他一样的话，你真的一边看一边哭，一边看一边哭，因为他整个真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拍得太真实，而他担心这个会造成两代的一个好像一个对抗哦之类了哈。但是呢，我要讲的是这套电影是真实的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存在的一个真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呢，身为基督徒，我们得真实的去面对它，真实的去不再逃避这一个事情，我们要真实的去面对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阿门。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呢，所以呢，我看完这个电影呢，得到的总结就是：难道认一个错就这样难吗？阿门，阿门，阿门。OK， 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中华民族常常推广的就是这种的尊老爱幼啦，什么尊长辈啦，爱幼小啦，人人夸我礼貌啦等等。但是我想问一下啦，我想问一个是，认错、承认错误是一个奢求，长辈不管他做得再错、做得再不对，他永远都不会什么呢？不会去道歉，不会认错，永远在他的错误当中，永远的就是什么呢？埋没了，或者是比如说哦，爸爸做错了，他不会去跟女儿道歉，他就打算买一个礼物哄她开心，就当事情过了。所以呢，李纨的那套电影《狗十三》就反映出这个真实出来。在里面的环节里面，其中一句他讲的就是说呢，我要的就是只不过是一句道歉。你狗帮我弄丢了，你应该来跟我道歉。你不是在买溜冰鞋给我当是赔罪了，你不是在买另外一只狗硬说这只狗就是我丢失那只，也不是是如此。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我们有强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些是不强的部分。但是我不管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怎样，但是中华的民族的文化是永远长辈永远不认错，幼小的小孩，但是呢，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些文化了啊，长辈永远是不会认错的。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应该活在就是说过去那些年我们是活在一个婴孩的政策。所以一个婴孩的政策呢，就是一个婴孩是六个大人来到成就他成长。因此呢，这个幼小的孩子呢，他就从小到大他都不需要认错，因为永远都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错。所以呢，现在我们又活在另外一个环境，过去的时代是长辈永远不认错，现在的时代就变成幼小的小孩也不晓得认错。但是当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熏陶了十几年过后，我发觉到呢，认错不，这不在于是独生子，也不在于是长辈，而真正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真正在的情况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或者我说白了是中国人的一个文化。 在我们因为我们的成长里面，我们有接触比较多的西方教育啊，所以呢，我们呢在西方教育的熏陶里面呢，我们是能认错，我们是能承认错误，我们是能道歉的。但是在中华中国的弟兄姐妹们的文化成长里面呢，就发觉到比较不容易。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呢，现在我今天晚上要讲的，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不是中国的文化啊。现在我要讲的是圣经的文化，要讲的是耶稣的教导。所以呢，不要再告诉我说哦，我们什么尊老爱幼啦，我们是尊老爱幼，是尊敬长辈的，不是讲说长辈做错了，那么呢，我们就假假中国的文化就是长辈做错了，我们假假看不到就当没回事。其实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我们要从我们这个文化走出来哈。所以现在我觉得大概呢，在这个的体现当中呢，其实是中国是两难哦，因为长辈永远不认错，幼小的下一辈呢，他们也是不晓得认错，现在呢处在的情况非常尴尬，所以呢这个会是一种的二者的一个工作，来到拦阻我们中华民族走进圣经的文化跟耶稣的教导。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稍微会往这个课题来到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呢，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这里有一个突破点呐哈。任何东西你要知道，是我们基督徒去主导一个文化。如果我们把圣经的文化活出来，那么呢，我们活出来了，我们就能改变现在的文化。现在文化没办法改变，因为呢，长辈永远是不会认错的，幼小的小孩也不晓得认错的。那么呢，现在我们处在中间这个呢，你会发觉呢非常尴尬，你会上面也不是，下面也不是，那这个情况呢，就拦阻了我们走进圣经的文化哈。好，那么呢，圣经文化说什么呢？说彼此认罪。那雅各书5:16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啊，然后呢，彼此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雅各书我们读这样的话，彼此认罪是彼此认罪吗？不是，不是，不是。我们读下这个英王鉴定版中文版，他说呢，你们要彼此认错，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热切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发觉到这里呢，你会看到呢，就是说呢，就是说这里讲到是彼此认错。那彼此认错，他没有讲到长辈认错，没有讲到幼小小孩认错，或者没有讲到说中年的认错，他讲的是彼此。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就不管你的岁数，不管你的辈分，不管你的什么，你都可以来到去认错的。这个才是符合雅各书5:16的一个解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讲到的认错的错呢，是叫 paratoma。paratoma 的意思是走错路而失脚的意义，或者是罪行，或者是过犯，或者是错误。所以简单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讲的是说彼此认错，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原则跟法则，而且要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发觉到很多时候呢，我发觉到呢，我们身上的很多病呢，其实根不饶恕。跟我们的这种的饶恕的功课很有关系啊。往往很多时候，我发觉到呢，在我的服事的生涯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呢，他身上有癌症。那过后呢，当我就越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是不饶恕。我有听过这样的见证，他的为这个姐妹祷告，发觉到他是不饶恕，或带领他做饶恕的祷告，然后呢，他是有癌症了的哈，到了不知道第二期，结果他饶恕 了过后呢，他就得医治了。我有听过这样的见证是发生的啊，在我服事生涯里，我有看到很多来到我面前的，哎，当我因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发觉他是他就是不饶恕，所以呢身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病痛等等。当然我不是讲都是，我是讲有一些事。OK， 那么呢，再跟大家讲一套电影哈。这套电影呢叫《琅琊榜》哈，那琅琊那我就再跟你讲电影了。那《琅琊榜》呢，可能是我近年以来看过最有意义的连续剧啊。那老实说呢哈，我不是常常有时间可以有机会去看电视剧或者电影啦、啊、之类等等呢、啊、我真是没有这样太多这样时间了 啊。但是呢我要讲就是说呢，这套电视剧呢，我看了前面几集，因为刚好我回到杭州休息，我就看了几集过后呢，我就发觉我要看完它。那我要看完它并不是因为它的电影拍得很好，它的电影拍得很美，或者是因为有很帅的这个明星，我就觉得它的整个故事呢真的非常体现出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一个真正的事实。那 OK， 琅琊榜简单的跟OK， 那这里呢，琅琊榜的故事里面呢，它是讲到发生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哈，也就是五胡乱华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所以当时是发生在大梁跟大玉的一个故事哈，一个故事哈，OK， 好。那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呢整个过程就是整个故事大概讲到说犯错的南梁帝啊他不肯认错，然后主角就一步一步的进逼，然后呢就是要洗净冤情，然后呢让他承认错误，整个故事讲的就是这样。当我看当时的故事的时候呢，整个故事其实讲到最后呢，就是说皇帝当时候呢，就是说下了一个错的命令，将一堆的军队杀掉了啊，大概这样。那过后呢他们就整个军队给皇帝灭绝了。那过后呢，发觉原来他是误信了别人。那过后呢，就把整个灭绝了。那过后呢，主角就一步一步的进逼来到让皇帝承认他的错啊。所以简单在整个故事里面呢，大家给的评价就是《琅琊榜》是一个逼帝王认错的故事，然后呢琅琊榜帝王认错成了心中经典一幕，然后呢琅琊榜为什么一定要逼帝王认错，所以他整个大家对琅琊榜的这个的评价都是讲到认错认错认错。所以呢我这个呢你会发觉呢，原来狗十三是在2003年上映，那狗十三上映了过后，它整个故事就是讲到说长辈做错了死都不认，那同样它还是讲到说下一辈的弟弟当时候呢拿那个杆子呢打穿了婆婆的头，打破了婆婆的头，奶奶的头，但是呢爸爸妈妈都说哦他还小不懂事，所以呢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他认错。所以呢我们发觉呢，那是发生在2013年左右上映的一个故事，那是琅琊榜这个南北朝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大概几千年前的一个故事哈。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原来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一个近期所发生的东西，它是在我们中华民族深根蒂固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呢就是说在中华民族里面认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一个举动，所以呢琅琊榜才会这样火，因为它拍得很真实出来，整个过程就看到这个南帝这个帝王就是不要认错，就是想尽办法错了再拿错误继续的来到去掩盖自己的错，再继续拿更多的错误去掩盖，所以对，这就是我们文化的根源。 所以今天晚上要将这个根源把它挑出来，确实有点不容易，所以我就需要有很多的一些比较生活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是最生活化的一个例子，我就要把这个东西引述出来。如果我是跟你讲圣经引述出来，你怎么引述你也没办法明白，我一定要拿一些呢，就是说琅琊榜是在那一年呢是得到很多奖项啊，或者是可能排名第一哈、啊、那个年的一个奖项的一个故事哈、啊。狗十三是已经禁了5年不能拍不能上映，因为拍得在真实。所以呢这都是非常反映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深根蒂骨的一个文化根源，就是我们的根源里面死爱面子是没办法去认错的。更何况是要跟下一辈去认错。Amen, Amen。所以这个过程是我是觉得不太容易。所以呢还是那一句问看大家，难道认个错就这么难吗？ OK, 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回到圣经了哈。那我们请下这个今天的主持人啊，帮我读一下，谢谢啊。
撒母耳记下13:19-22，他玛把灰尘塞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他抱胸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爱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啊，再且不要出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妈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宝兄亚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艾嫩说好说歹，因为艾嫩玷污他妹妹他妈，所以亚沙龙恨恶他。
好，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大概我们可能不是太多人太懂这个故事哈，我稍微解释一下啊。那大卫呢，当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有好多老婆嘛，对不对？过世生了一堆的孩子嘛哈，然后呢，这个他的长子叫暗嫩。那他的暗嫩呢，他的长子呢就很喜欢这个这个叫什么他嘛。他玛呢跟亚沙龙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哈，也就是说有些是王后生，有些是妃子生，有些是小妾生，反正就是这样啦哈。反正长话短说，就是安娜很喜欢他嘛，结果呢就直接把他强暴了。那强暴了过后呢这件事情呢就当然他玛跟亚沙龙呢是同一个妈妈嘛，所以他们就关系很好嘛啊、哦。那过后呢他就去找亚沙龙，那结果呢在这里呢记载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的儿子强奸了你的女儿，我问看你一般你会怎么做。如果是我们一般都会让长子出来交个代，或者认个错，或者是按律法的原则将他打死，或者是让他坐监牢之类等等等等等等。圣经里面从原文到整个背景里面，在这里呢圣经只记载的是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啊。那过后呢亚沙龙和他哥哥暗嫩呢就是并没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这样而已啊。所以简单这里大卫就甚发怒啊。所以暗嫩强暴了他嘛，大卫的长子强暴了自己的女儿，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大卫反应就是甚发怒。审发怒了过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审发怒这个词呢跟我们上个星期所学的发怒就是叫怒火中烧，叫 Kara 或者叫大大发怒。当时大卫的反应就是仅仅审发怒，仅仅的 Kara 仅仅的怒火中烧而已，他就没有做其他东西了。嗯，好，所以呢接下去呢下文呢没有，大卫什么都没做了。所以你会发觉到呢，就是因为大卫什么都没做，接下来呢就变成一个很悲惨的一个过程。因为什么呢？ 他没有让暗嫩去认错，他没有让暗嫩去承担他要承担的，他没有让暗嫩去付上他要付的代价。所以呢，为什么在我牧养的圈子里面，常常我都会让你们很有责任的去什么呢？去付你们所做的事情的代价。因为呢，如果你没有付那个代价，你永远都不记得。你没有付那个代价，这件事情还没解决的，那个洞还在那边，那个破口还在那边。 OK， 好，破口还在那边是什么呢？那如果说按70译本的翻译呢，他翻译什么呢？他说呢，他70译本的下文的翻译呢，他不只是翻译说呢大卫审判怒，下文他说呢，他审判怒，但他不愿意伤害暗嫩的心，因为他是长子，格外爱他。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很多妈妈讲，如果你的儿子做错了，你的女儿做错了，你要让知道他做错，你要让他学习去认罪，学习去认错，学习去道歉。事情呢，他太小也好，你格外爱他也好，如果你没有让他去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以后还会犯同样东西，同意吗？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卫当时呢放过暗嫩的原因是因为溺爱，因为呢自觉自身行为不正，不便管教，不愿家丑外传。这是按着蔡泽民查经资料里面的一个解说，他就讲到说呢，以利啦、萨姆尔啦、大卫呢都不太会管小孩哈，他说呢，发怒却没有对应的行动，显出大卫偏爱暗嫩，这也导致亚沙龙非要杀暗嫩讨回公道。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呢，结果呢，因为大卫的优柔寡断，还有因为没有让他的儿子暗嫩去付上应该的代价，没有去认这个错，结果呢，就发生了一场的家庭的悲剧啊。按圣经精读本呢，他的一个解说呢，就讲到说呢，当时呢，女子错误时，应当照神的话语严厉的眼带，使她正确的认识自己并认识神，这是箴言29:15。那基督徒家庭应该注重用神的话和他权威正确的养育子女，是按提摩太后书3:16-17的一个教诲哈。所以呢，在这里呢，结果呢，亚沙龙呢就处心积虑，那他装得事情平静了，却结意处心积虑在卧虎藏胆，计划两年呢，卧虎藏胆两年呢，他那过后呢，来到杀暗嫩的整个复仇计划啊。所以呢，当时候呢，亚沙龙呢的报仇计划呢，就是说，因为呢他玷污了他的这个妹妹，那过后呢，因为他的哥哥亚沙龙开始就复仇计划，那过后呢，接下来大卫只是发怒，过后并没有进一步的要孩子去承担去认错，那过后呢，并也没有处罚，这些因素导致亚沙龙不只是来到讨厌暗嫩，更讨厌他的爸爸。所以呢，到最后呢，他不只是杀了暗嫩，他还进行一个反叛，然后呢，过后呢，就要来到抢夺这个王位。所以呢，可见得整个后果呢，不只是杀了暗嫩哈。如果说按这萨姆尔记下说，自从暗嫩玷污了亚沙龙妹子他妈那日，然后呢，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只有暗嫩一人死啊。那过后呢，到了撒母耳记下15:13-14说，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跑，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的时候，加害友们用刀杀尽了合成的人。所以呢，当时候呢，不只是杀了暗嫩，不只是夺了王位，还什么呢？还追杀大卫。这个事情是谁的错？这个事情是大卫的错。大卫当时候呢， 没有让他的孩子认错，没有让他的孩子承担，没有让他的孩子去负应该负的责任。求圣怜悯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是因为独子的关系，独女的关系，我们就用这大卫的方式来到去管教小孩，教导小孩，那么总有一天悲剧就会发生。我们要让孩子他长大的过程，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不知道什么是错，他也不知道自己需要认错。所以呢，我们不能再用那个中国式的教育孩子的方式来教育他们，我们要用圣经式的原则来到教育我们的孩子。阿们。所以到最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一个伤感的一个故事啦哈。就因为没让孩子认错哈。所以呢，在字典里面呢讲到认错是什么呢？何谓认错？英文是叫 acknowledge one's mistake， 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但是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解释呢，他是说一个人愿意认错，不奢求对方的原谅，而是他知道自己的错，所以想对自己负责任，勇于承担的态度。所以简单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认错就是知道你的错误，愿意承担你的责任，愿意担当的态度，这才是认错的主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以为认错就是哎，就知道错误就算了。No， 不是，是承担责任，担当责任，担当后果的一个态度，那才是认错真正的一个状况。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学会去认错。其实认错真的，你觉得说，就比如说狗十三的故事，就说到说他的爷爷弄丢了他的孙女的狗，他们就打算整家就打算说买个油饼鞋让孩子开心一下，这个事情就过了。 No， 不是，没有过这个事情。或者买另外一只狗，就当是硬说这只狗就是丢去的那只狗。所以呢，这个不是越发越强压的让女儿越来越受伤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甚至在古文里面呢有一句讲到说什么呢？人非圣贤，诶，这句话怎么读啊？这句鼠能无过是吧？是鼠吧还是什么？不会读啊这句话。OK， 那他的鼠哈，谢谢老师，鼠能无错。那简单这个故事啦，就讲到说，当时候《左传》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什么呢？普陵公呢，他的生性残暴啊。有一天的时候呢，他两个大臣啊一起进宫这里面去找这个普陵公嘛啊。那当时候的厨师呢，就因为冻笋掌炖得不透啊，结果他就残忍的将厨师杀害了。他们就看了这一幕，结果普陵公呢一进到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说轻描淡写的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啊，今后一定改正。结果呢，这个整个故事就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哈。所以简单真的讲啦哈，人非圣贤呐、都会犯错啦，对不对啊？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哎呀，我的中文越来越好了。哎，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啊。所以呢，真的跟大家讲了哈，错的话呢，去认错，不是因为知道错那么简单，是因为担当的态度，因为愿意承担责任啊，这才重要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打死不认的吗？啊，有哈。我们找来亚当夏娃呢，他们不承认错误啊，更不愿意承担责任，更不用讲他们那个担当的态度哈。来，我们请下我们的成长帮我读一下。
创世纪3章8至11节，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侧身露体，我变长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侧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好，我们看我们看这个亚当的这个态度哈。亚当的态度是那人说，就亚当说了哈，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马上就是把这个东西什么呢，推给什么呢，推给他太太啊，是太太的问题啊等等。所以结果是什么呢？地被咒诅，亚当终身劳苦，汗流浃背才能糊口，所以这是他的后果。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认错本身呢，有时候呢是跟人认错，有时候是跟神认错，有时候是跟你的父母认错，有时跟你的孩子认错，有时跟你的孙子也应该认错。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没有认错，他就把责任都推给别人，结果就地被咒诅，终身劳苦才能糊口。OK， 那我们看呢，这个夏娃呢就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哎，她就是什么呢？她就是推卸责任，哎，就是跟那个蛇。结果呢，要什么呢？经历生产必多受苦处。而且要恋慕丈夫哈。那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说，这个是问我说，就是说，哎，如果说他们那时承认错误啊，结局是不是会好很多？老实说，我们等下我才答你这个问题，等下你看下去你就明白了哈，等下再回答你啊。OK， 好，那我们看到他认错过后呢，他没认错。OK， 那我们看该隐哈，再看该隐哈。OK， 那该隐同样不承认错误哈，也不愿意去担责任哈。来，我们请下陈长。
创世纪四章八至九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说我兄弟的吗？
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哎，他明明就是把他杀了，但是呢他什么呢，逃避回应及责任，对不对？那过后呢我看到结果就是地不再为他效力，他要流离漂泊的在地上。所以我们可见的就是说呢，这些都是那其实认错是一个很简单的，看来很简单表面的东西，但是背后所愿意承担的那种的承担责任的心，那种愿意来到去担当的那个态度，是更为神更加的珍惜。这种东西就是错永远是别人，错永远是他，永远是他，永远是他，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就我想起了，我自己记得呢，有一次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人比较笨吧，我记得呢，在我年少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学校哈，那我们的班呢，那是读小学的时候，然后老师在上我们那层的时候，就听到我们那个班很吵，那很吵的时候呢，他就进来的，他就骂了我们一堆，骂了我们一顿了过后呢，他就说。你们怎么很这样吵？来，谁吵的跟我出来？当然没人认呐、啊。那过他就在那边不断的讽刺我们说，他说你们男子汉敢做不敢当，讲了一堆啊，反正。 反正那是老实说，我自己也没觉得我自己潮了，我觉得我自己讲话是有了，但是真正潮我又不觉得自己太潮。反正他讲了这句过后，我越想就说对哦，我也是有讲话了哈，那我就说啊，那是我吧，是我吧，我就下去了。那结果下去了，他就骂了我一顿，那骂了我一顿，他说啊，你刚才很潮啊，什么？那我说其实我觉得我有讲话了，但是又没有很潮了。那老师就跟我说一句，他说，那你就是很有义气，帮你的兄弟承担的，大概这样啊。我想起我都觉得好笑，但是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比较愿意当责任的人呐、啊，所以往往东西你交给我的话呢，我不会是那种随便做两下我就丢还给你，我一定会做得整整齐齐，完完美美，好好的，我才会交回给你的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做这样的态度各方面也不一样。同样啊，有时你越有责任，你越愿意当当，你越可以去这样的认错，神也会更加相信你，那是真的啦。那我们看到最后该隐呢，神跟他讲了，哎，会怎么的，他的后果，对不对？那他却什么呢？他说他的刑罚太重了。所以我们看到该隐是完全在乎自己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当时圣经里面虽然只是讲了他杀了亚伯，但是在他整个跟神对话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看见呢，其实他是性格品格败坏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整个过程你就看到了他故事，有时候我们看的只是一个很表面的，说他杀了人，然后呢神就这样惩罚他嘛。或者我们看以扫不是这样是给雅各这样骗的吗，对不对？所以雅各应该比他更坏啊，以扫什么。但是其实当我们深入去明白的时候，雅各跟以扫是一个在户外打猎的人，满身生毛的人。所以呢，你再看他的原文解读等等，你就明白到这个以扫是一个很注重肉体的人，是一个很注重一个肉体享受私欲情欲的一个人。但是雅各他有败坏，对，他是一个骗子，但是雅各却是长期在帐幕里面的一个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背景我们没看到，我们就不明白。所以当我们去看背景，我们就了解其实呢，该隐真的是很恶劣的一个人呐哈。同样扫罗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同样不承认错误，他同样不愿意承担哈。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呢，在撒母耳记上13:8，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然后呢，讲到说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了燔祭。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呢，接下来的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那扫罗就说，因为我听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子来到，而且腓力士人积极的在密布，所以我心里想，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士人上来攻击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什么呢献上反击。所以我看到他是一个很会找借口，把错误都推给别人的人。那过后呢，萨姆就跟他讲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你所吩咐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树立你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萨姆就跟他讲说你被废弃了啦，对不对？就讲说萨姆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语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巫术的罪相等，顽固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当时 萨摩已经讲到那么绝了，但是呢你看到扫罗这个态度嘛啊，那而且我们看到另外一次呢，哎就是他又叫他把那个亚玛利人的都杀掉，对不对啊，亚玛利了，对，亚玛，对了，是亚玛利了，应该是啊。那过后呢他却说在24节他说扫罗对萨摩尔说，我有罪了，因为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声音，就违背了耶和华命令和你的言语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呢，那如果说扫罗是我有罪了就句号了，那么呢，你就发觉就知道他是一个愿意承认错的人，也愿意担当人，但他不是。他在我有罪的后面都是百姓，都是别人，都是别人，都是别人，都是别人。所以我们可见得呢，这是很可惜啦，永远找借口想隐藏，然后呢或把错误推给别人的人，这都是不能承担的。结果呢他就被耶和华厌弃，失去呼召。所以我觉得这很可惜啦。所以在我的生命的生涯里面，你说我确实遇过很多这样的人。那如果我看到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一时给神用，但是大概给神用了一段时间过后呢，我就发觉神也不大想用他的，因为呢，神没有办法去使用一个不愿意去承担责任、愿意去担当的一个人呢、啊。那我记得在好些年前呢，有一个叫基督徒的虚拟货币出现哈、哦，所以呢大。这个虚拟货币出现的时候呢，然后呢，我有一位好朋友哈，他就加入这个虚拟货币啊，因为这个基督徒的虚拟货币，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他就叫我加入了哈，那过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给我看看白皮书哈，那如果你知道什么叫白皮书的话呢，就区块链白皮书的话呢，就是说每个虚拟货币呢，它是没有价值在后面的，所以呢，它需要有一个区块链的白皮书，讲到它的东西的价值跟它整个东西的金钱的流动啊哈之类的，反正里面的内容了。然后过后呢，我跟他要白皮书，他就跟我说，看懂的人就一起走，看不懂的人还在宗教里，没办法。哦，我就觉得哇，你讲话也真的是很没给面子哈、啊。那没关系了 啊，反正老朋友了啊，或者好朋友哎，反正讲话也无所谓了啊。那过我看到他白皮书呢，我就看了虚拟货币的白皮书，然后过后呢，我看了过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这个白皮书给我看完呢，就是说这堆钱就是丢进来，不是进到什么投资，而是丢到什么呢？你们的四公里啊，就是你们的四公里面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啊，这个我就没办法接受。他就跟我说，哦，你还在宗教里就没办法一起同行。哇，我觉得说给他讲的，我真的是啊，好吧，过些日子我们瞧瞧是在宗教里还是在骗局里了，对不对？事情过了一年，然后过后他就跟我讲状况，我就跟他讲说你凶多吉少了。那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反正走了好些年啊，到最后呢，结果是大家都落入骗局哈、就讲到说你把钱进来，他这个虚拟货币会涨多高多高。所以呢，因为呢，我这个朋友呢，他在他们的那个地方呢是很有比较有影响力，所以他就认识很多教会，所以他就介绍了很多教会加入这个虚拟货币，介绍了很多弟兄姐妹，介绍了男女老少，介绍了很多的，不管还有蛮多是没信主的外邦人都一起进到里面。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了，四年了，五年了，六年了。这个就是一个骗局，五年了、啊，可能五年这样哈，可能五年这样，就是一个骗局，大家钱进去到现在都没出来，我觉得不止毁了人脉哈，还更加毁了别人信主的一个管道， 因为呢别人就觉得哦，你们基督徒把我们钱骗去了，你说人还能信主吗？所以呢同样的，到今天他死不认作，到今天他死不悔改，甚至到今天他也不去承担这些后果。我当时跟他讲说，我说你要进去你就自己进去好了啊，你不要拉别人进去啊。那如果你现在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你自己进去你就算了，亏也亏你个人啊就好了。但是你就找了一堆，因为一般上呢，你这些的虚拟货币啊，或者是这些的金钱游戏都是拉人头嘛，你越拉越多，大家就成为你的下线，成为你的下线，你就抽佣抽佣，反正就是这堆东西啦。那过后到最后呢，到今天。他还不认错。我当时跟他讲说，你现在把每个教会都介绍进去，这个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他做的，是另外一个牧师做的，他就把全部的教会弟兄姐妹都介绍给他。我就跟他讲到很绝了，他跟我这样讲，他说看懂的就一起走，看不懂活在宗教的没办法说明白。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现在你自己进去也算了，你现在不要把你所有教会所有的联系人脉都加进去。我说你现在呢，就是你也不太认识那个牧师，你就把你整身都脱光了衣服给他，到一天呢赚钱还好，没赚钱的话呢，这些教会都会找你算账，你真的要吗？他跟我讲说这是神的旨意啊。那神的旨意到今天什么钱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到今天他也不认错，到今天他也不悔改。所以我是觉得说同样啦，到今天神也不会再使用他了。所以我确实跟大家讲了讲了这个，大家得真的明白了哈，就是说错了我们得错，我们承认我们错，我们也愿意去承担，我们也愿意去什么呢？去付那个代价了哈。当然啦，这是讲到虚拟货币，当然这些年还有很多，还有那些还有那金钱游戏啦，还有什么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骗局。所以我看到从那些年，我从沿海地带哈，从东北啦，从山东啦。浙江啦广东啦，这样走到海南走一圈哦，哇，我看到太多人，就是这个教会几百万几百万几十万几十万这样丢进去丢进去丢进去丢进去，丢到今天那些有些外国的牧者哈，他本身就是把这个东西带来哈，然后呢我觉得都让弟兄姐妹亏到这样了。你真的得出来交代一下啊，你得出来来到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或者是你来到去道个歉，最起码这个破口可以堵住。对，钱骗去了没办法拿回来，因为他也受骗，但是问题是呢，你招弟兄姐妹呢，这个责任永远都是你来负，这个的错你得站出来去承认，如果你没站出来承认，永远破口都在你的身上，所以永远破口都在你的身上。那区块链我们得明白啦，就是说一般上如果说比特币或者是什么Ethereum Bitcoin Cash， 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已经上了轨道的，这些又是不一样哈。那我讲的那些是好像后期跟上的，后期跟上的其实有很多真的不怎么好怎么样哈。但是之前的那些，其实如果那区块链本身、虚拟货币本身是这样的哈，它是就是说是一个数字的币，数字币。那它是没有一个东西在后面支持它的，打个比方也就是这样，比如说今天你看人民币100块，如果说我们要去印100块，那么呢我们需要把100块的金相等的金额把它放什么呢？把它放进世界的这个金库里面。所以你拿100放进去你就印100咯，如果你把100放进去你印200，那你的货币贬值了，大概这样了。所以所有世界上的货币都是有一个以金为一个支持的一个价值放进金库的哈，除了美金没有，全世界的 货币都需要啊，除了美金没有啊，所以美金过后不再叫美金，叫美钞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但是区块链的这些呢，它是没有放这个东西去支持的，也就是说呢，今天我相信这个数字多少钱，那么呢就是多少钱。所以呢，简单说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应云的已经有些年的，那么呢，它的可信度是可以啦。但是后期跟上的，其实有蛮多都是很多虚假的，虚假的都在后面的哈。所以我是这样讲啊，如果说神有给你感动去比如说Ethereum 啦。或者是 Bitcoin 啦 ，Bitcoin Cash 啦，神有给你去玩这样的投资，那我觉得那你就按着神的感动咯。那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就千万别去啦哈啊，因为后期上去的话，所以呢，我在做任何东西之前呢，我都会查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有一个国外的牧者呢，他在那些年呢，就在中国搞了一堆弟兄姐妹玩这个金钱游戏。到最后亏到乱七八糟了，但我以为他悔改了，但是我最近呢又看到他怎么样呢，他又在拉群，又在叫弟兄姐妹从金钱游戏又要把它变去虚拟货币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啦。好， OK， 那不讲了，这也讲太多了，等下讲到几点了。 OK， 好，那这个故事要跟大家讲是发生在2018年的12月2日哈。OK， 好，然后呢，当时候呢发生在9:30，在湖南省长沙的一个附近哈，我打错了，不是福建不了附近的一个叫四湖山镇，那边呢发生了一个呢未成年少男12岁的男子，因为妈妈不要给他玩手机，帮他抢了收了起来，结果呢他就一刀将妈妈毙命这个将一刀将妈妈毙命哈。所以简单的讲呢这个是真实发生在2018年12月2日的。那当时候呢警察呢就捉了他哈。当时候呢警察带他到现场时的时候呢，他还笑着，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所以男子因为在没到法定年龄，所以呢关押数日后被释放，居然看起来没有任何悔改的思想，根据亲戚追问下才说知道错，但不是什么大错。他说我又没有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我觉得这段话我真的听不下去。结果呢他的附近的居民亲戚都共同的抵制他，都不想去来到去接手这个小孩，于是孩子只能请求政府帮助下其他继续接受教育哈。所以呢认识不了自己的错误，就别说承担承认自己的错误，做了错事就逃避，没有担当的勇气，这是现在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或者是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问题哈。好，那么我们再走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那所以呢他不知道错误哈他也没办法去承担，他更没有办法承担责任，更不用说有担当的态度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那所以呢我在我的服事的生涯里面呢，我发觉到有时候呢认错不在乎你的年龄，不在乎你的教育学历文化背景家庭成长贫穷富足能力才干，但是你的勇气你的承认你的责任与在神在人面前的谦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几时才会学会说我错了？大卫王呢，当时候呢，他确实承认错误，他也愿意去承担哈。所以大卫王简单说呢，就当时他看到一位美女哈，别示巴哈，在什么呢？在他在这个在洗澡对不对？ 那过后呢，他就过去跟他亲近啊，跟他行淫。那过后呢，就不止行淫了，过后还想尽办法将他的别示巴的丈夫把他干掉。那过后呢，还怎么样呢？过后呢，还将人家的妻子霸为己有，还生了个孩子出来，对不对？结果呢，拿当先知呢就指责他，说你这个这个大坏人，对不对？但是拿当先知很有智慧哈，他先讲了一个故事哈，他说呢，耶和华差遣拿当先知去见大卫，拿当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户大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然后就讲了一堆的故事。那过后呢，到了第七节，第五节，大卫就审发怒那人，对拿但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人该死，他必长黄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拿但就说，你就是那人，对不对？所以很有智慧的将他表达。但是呢，过后呢，你看到大卫的反应什么呢？大卫对拿但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你看到他的反应很直接，我错了，是我不对，我得罪了神，就这样简单。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不只是来到去来到去直接承认他的错啊，他还把他的错把它编成是诗篇51篇一到五节，大卫与别示巴同室以后，拿当先知来见他，他做了这诗交给令长啊，交于令长。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不只是承认错，他还将他的错写成诗歌给大家唱。所以呢，你想看大家在唱这的时候，不是讲着你这个大卫这个大罪人吗？所以呢，但是他可以这变成一首歌哦，比如说这首歌。神啊，求你啊，你怜悯怜恤我啊，你丰盛的恩赐涂抹我过犯，就给他这样唱。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卫真的太有诚意了吧，太能够担当了吧，勇气也是真的可嘉，不只是知道错误，不只是担当责任，更是什么呢？有那个担当的态度哎，所以我难怪神将喜欢他了哈。当然我们再看一下小儿子哈，小儿子呢，我们知道富翁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当时候呢，就已经是就是说分了一半的家产，然后出到外面过后呢，就跟妓女啦，跟这些人做不三不四的东西，结果把全部钱呢就怎么样都花光了。那结果呢，他不是回来吗？回来的时候他承认错误跟承担哦，所以他当时醒悟了，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所以他就回去了，于是他真的这样跟他父亲讲。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是说的他知道错误，他也去认错，过后呢，他承担责任，他也有担当的态度。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呢，真的是可以来到去成为一个能认错的人。如果你不能认错，你就是没办法承担责任，你也没有那个担当的态度。OK， 这个好，这个不讲了哈，这个不讲了哈。OK， 好。其实你知道吗，在我生命当中呢，我现在的一些的知己好朋友属灵伙伴呢，是从认错赚回来的。我记得呢，我的一些的属灵伙伴呢，我当时跟他关系一点都不好啊。当然啦，自己有自身的问题啦啊，那时候年少气盛嘛，对不对？当时候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做法等等啊。当时也会就是说也会有跟同工们呐等等，都会有很多的彼此嫉妒啦、竞争啦、比较。所以呢，当时候也就是说有 有些服饰里面摩擦啦，或者对一些人不满啦等等各方面，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那时候就是会有关系的紧张嘛。那关系的紧张了过后呢，我记得那时候呢，就是很多时候我都是会是主动的那方，比如说我们年轻气盛，我们有摩擦了，我们关系不好了，那往往很多时候呢，我都会去约他聊天一下，约他吃饭一下，约他说话一下，或者跟他道歉，跟他认罪等等。我发觉到好几个在我生命的这个属灵伙伴是这样赚回来的。我记得当时候呢，跟一个属灵同工呢，我当时候那个同工跟我我们在讲的一些事情，讲到他生气到他已经是拍桌子大喊大叫了哈，到了这种地步。那但是呢，我每次相信的就是说呢，我可以很败坏。但是每次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然后呢，我愿意去寻求神的解决方案，我也愿意将圣经活过来。那所以呢，我就每次当我们有这样矛盾的时候，因为我败坏，所以呢，我们会有矛盾。那过后呢，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都很愿意将神的话语把它活出来，所以我就去认罪，我就去求饶恕，我就去和好。结果呢，我发觉呢，好些都是这样赚回来，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还是很好的知己，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哈。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啦哈，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讲呢，就是错了没认，这个破口永远还在，这个伤害永远没被修复，你还没被赦免。阿们，阿们，阿们。接下来要讲的是责任跟担当哈。什么叫责任跟担当呢？我们看一下哈。那错误是一种担当啊，认错是一种担当，越是勇于担当的人，越是敢认错的人啊。然后呢，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什么呢？认错是一种，不是圣经里面啊，这也是一个解说哈，就讲说认错是一种修行，敢于认错的人更容易受到尊重啊，我不知道你赞成吗啊？但是呢，这是一些的名言哈，一些解说所解释的哈。李小龙说什么呢？李小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他说所有的错误永远都会被饶恕啊，如果我们有勇气去承认啊，这是李小龙说的哈。今天晚上我们又来多了一个画家哈，好啦啦，别画啦，画家。OK， 好，我们看 OK， 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再看哈，那泥土系列呢，有好些课都离不开饶恕这个课题啊。我发觉饶恕的是一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我们学会饶恕的话呢，你会发觉很多部分我们都会突破啊。那打个比方呢，但呢我们需要需要我们知道错误，承担责任，担当的态度，更需要我们拿出行动，付出诚意去认错吧，这很重要啊。那我们看泥土系列呢，第四季的讲到说什么呢？泥土火大了。那泥土火大了，我们所分享的是离不开饶恕这个部分。那他讲到 kara 啊 ，kara 这个词呢，对不对？怒火中烧，或者愤怒，或者是激怒，或者是满怀不平，你会发觉这个呢，泥土火大了，这个火呢，它都离不开饶恕。我就讲了，我们可以一时冲动，我们可以有很多脾气败坏，但是呢，我们当我们脾气败坏、脾气冲动了过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可以来到什么呢？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被神的话语来到什么的？教习我们过后呢，我们真实的可以按神的话语去活出来。所以我就讲了，我年少的时候，血气方刚， 什么什么什么青春活力，对不对？那所以呢就会有很好些矛盾。那当这个矛盾过后呢，不是问题，有矛盾不是问题，但是呢这就是神来到塑造我们的过程。但是你回到神的面前过后呢，你需要让神的话在里面活过来，按着神的话把它执行出来，这是更加重要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泥土火大了啊，我们知道里面有讲到愤怒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愤怒是永远的伤害，没有真心朋友，愤怒会失去神的呼召，愤怒失去与神的连接，愤怒的对象不是敌人，愤怒的严重时是被鬼附。这些所有的东西你大概哪一个饶恕，哪一个放下，哪一个原谅，哪一个认错，你就能解决了。 OK， 好，我们再看啊，那泥土系列讲到上一课是讲到泥土砸死人的，对不对？那我们看呢，泥土砸死人的也离不开饶恕啊。你看到那这里呢讲到说一切的苦毒、恼恨、纷争、恼难，然后呢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那边剪除，对不对？所以呢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恨的时候。那我们发觉这堆东西其实呢一个原谅，一个饶恕，一个认罪，哎，其实呢一个认错，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发觉到呢，那当时候呢我们生气的时候放毒气，我们一起放暗箭，我们一起拿大刀拿石头钉他十字架，这堆东西你放一个认错它也能解决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哈，阿菲米记得吗？我们在第15课的时候上阿菲米放手吧。阿菲米这个词呢更讲到是饶恕，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呢，阿菲米讲到的是什么呢？是撤销、减缓、赦免、容让、放手跟容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那圣经里面讲到，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对不对？那我们再看呢，那若想起有谁我们不爽的，若想起有谁心中有疙瘩的，若想起谁心中有生气的，若想起谁心中有怨恨的，若想起谁心中有苦毒的，若想起谁心中有恼怒的，若想起谁心中有愤恨的，若想起谁我们心中要报仇的，若想起谁我们想他死的，就当什么？就当饶恕他了。好，所以我们可见的这堆东西要怎么解决？同样啦，放一个认错就可以解决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了啊，OK， 这个不讲了哈。好，那所以呢，原来呢，饶恕和那个没有太大关系。原来饶恕不在乎对跟错，原来饶恕不在乎谁伤害谁，原来饶恕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原来饶恕更重要的是和神保持美好的关系。接下来16课呢，我们讲到的是阿保罗得自由，我们就更是饶恕，对不对？那不饶恕时呢，我们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猴子伸个手进去这个陷阱啊，然后呢拿手不出来，对不对？那所以这是猴子啊，他们就是说你把一个猴子想吃东西，把它放进这个捕猴子的这个陷阱，你会发觉猴子手一进去把东西一抓住，他永远困在那边。为什么呢？他不愿意放手，因为呢他觉得他拿到那个东西。那其实这个猴子呢只需要把手一放，那他就可以逃开了。但是往往猴子都是这样被捉的哈。 OK， 好，所以我们讲到阿菲米哈，是撤销、减缓、赦免、容让、放手、容忍，那休了、散了、去吧、回去、释放。Apollo 是使自由、释放、赦免、得自由、容忍、离去、打发人跟解散、离婚或者离开， Apollo 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刚才讲的那几课呢都离不开哈。所以我们讲饶恕原来是让人、让对方、让自己 是 自由释放赦免得自由容人离去打发人走解散离婚或者离开的意思、哦、所以可见得这堆东西都离不开什么呢？认错。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呢，耶稣教导我们是什么呢？ OK， 我们请下我们的这个成长大声的跟大家读一下
马太福音五章23-24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在祭台上奉献祭物祭品的时候，如果想到某人对你有所不满，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OK， 我解释一下哈，iPhone 4哈，我解释一下给你听哈。Apollo 这课我不知道你有上吗 ？Apollo 这个呢，这里所讲，如果你有上 Apollo 那课，你就明白了。Apollo 的这个1234呢，是它的什么呢？它的原文的解释。所以呢，这里讲的离婚，不是讲你去跟你太太离婚，或者你跟你丈夫离婚。这里讲的离婚，是你跟这个什么呢？这个捆绑离婚啊，我要解释清楚啊，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就仿佛被捆绑。所以这里的 Apollo 的意思呢，是讲到你跟那个捆绑离婚，断开、切除、破除哈、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啊，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到时候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 Afimi 第15课跟第16课呢。都非常重要哈，所以呢，这里的 Apollo 的意思，因为我们这里是讲的是我们第15课嘛，所以我只是抽那个重心出来哈，所以你可以去看15课、16课，非常好，我觉得 Afimi 跟 Apollo 的课啊。但是耶稣今天教导我们，他说的不是什么，之前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哦，我错了，我就去认，对不对？但是在这里的经文说什么呢？若想起你们的弟兄，对不对？向你怀恨啊，向你怀恨哈、啊，怀怨哈、啊，所以这里说的是弟兄向你怀恨，所以这里说的就是说，简明圣经解释说，如果想到某人对你不满，所以在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不是在乎谁对谁错，他也不是在乎谁是伤害人，谁不是伤害人，他在这里在乎是讲说某人对你不满。某人对你怀怨，某人对你怀恨，这个部分我没有得罪他来，他自己嫉妒我，我要去吧。这里的经文就是这样讲哦，所以简单说就是说对你不满。所以呢，你会发觉有时候我发觉到就是说，有时候圣经说，哎，有疙瘩啊、哦，有疙瘩的，有我心中不爽的啊、哦，我去了，当然了。但是在这里我会发觉到，有时候呢，他讲的是什么呢？就讲到说对方对你不满，就放下礼物，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所以呢，可见得呢，饶恕本身、原谅本身、认错本身，很多时候呢，就是说真的不是在乎对跟错，是在乎你愿意跟神的关系去得多靠近，你愿意怎样把神的话语把它活出来。当然啦、啊，这个我觉得成长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一个过程长大。有时候一开始我们是会比较是我错我就去认，我没有错我不认，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你一次成长的时候，神对你的要求会更高咯，好不好？啊、哦，加油啊、哦！啊，所以呢，我们这里讲的是，如果弟兄对你不满啊、哦，这里说弟兄向你怨恨，更何况是我们错。所以呢，我真的这晚上我得鼓励大家哈啊、来到真的是去承担你的后果，去承担应该承担的部分，长大了不要再像小孩子了，去认错吧。那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哈，发生在2016年哈。那这个呢，你看这个的这个照片的这个哈，他是一个总经理哈。他是已经被定罪的定案的一个新加坡的一个脱世逃逸 事件哈、啊，所以简单说，就他开车，他撞了人，结果他跑掉啊。所以在新加坡呢，如果你开车你撞了人，你逃逸呢，是很大的罪哈、啊。他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哈、啊，所以然后呢，他当时候呢就晚上开车，我不知道有喝酒吗？可能有喝酒。他喝了，那过后呢，他就开车，开车了过后呢，他就逃掉哈、啊。过撞了人，他就逃掉。而逃掉了过后呢，新加坡国家很小，他们的警察的这个这个的什么呢？警察的这个办事能力也很高。结果呢，一下子就看了这个看了那个，就把嫌疑犯定为是他哈。结果呢他就去把他捉了。结果呢，在法庭的时候，那天要结案的时候呢，他这个总经理他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哈。他就说呢，他在小的时候呢，他在法庭上他这样跟大家讲哈。他说他记得他在年轻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十几岁的时候哈。他说当时候他们有好几个兄弟，大概是可能是三四个吧，故事有点久了，我不是很记得哈。所以简单说，他说有三四个故事，三四个兄弟姐妹。那当时候呢，他就他爸爸很爱古董表，很爱表。那他爸爸就把全部古董表放在客厅的一个玻璃架上。那他趁爸爸不在的时候呢，他就爬上去玩爸爸的古董表，玩下，一不小心就把古董表掉在地上破了。破了过后怎么样啊？就随便捡了起来，就塞回那个架子，就当没有一回事了。结果父亲回来了过后呢，就发觉到表破了，他就把全部孩子叫来问说谁干的这个坏事。结果呢，他死都不承认。爸爸就问了一次，问了两次，问了三次，结果孩子都不认，爸爸就算了，这个事情就过了。过后那时候呢，他就知道了一个事实，原来人是可以被骗的。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发觉到，只要我不承认，只要我死都不认，那个后果我是不用承担的，那个责任是我不用负的。所以呢，过后呢，他就跟着在法庭呢，他说我多希望当时我的父亲不止问了三次，问了四次，问了五次，问到我承认，我就知道原来做错事了过后是需要承担后果的，做事了过后是需要道歉，去承担代价，去承担那个当的。但他说当时候很遗憾的，父亲问了两次三次就没再问了，所以他就才能造成他今天逃逸事件。所以他就结果就坐牢了，坐了好些年的牢哈。所以我今天晚上真的要跟大家，狗十三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父母都等着一句谢谢，我们都等着一句道歉。然后呢，另外一个小篇他说，希望你看不懂狗十三，也没有等着父母的一句道歉。另外一个作者他说，狗十三，你是不是在等着你父母的道歉？另外一个作者说，狗十三一生都在等待父母的一句道歉。另外一个作者说，他的主角张雪莹的青春欠了一个道歉，而我们看懂的都哭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若诚心的认罪，上帝是赦免。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何人呢？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圣经里面说彼此饶恕，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圣经里面也讲到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这样饶恕人。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不止圣经这样讲，也跟我们讲马太福音说什么呢？所以你们在祭坛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你们就把礼物留在祭坛，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阿们。在你生命当中，是否某人等着你的认错，你的一句道歉？去认错吧，去承担责任吧，来实行一个有担当的态度吧，拿出行动，付出诚意，去认错吧。可能这个人是你的女儿，可能这个人是你的儿子，可能这个人是你的丈夫，可能这个人是你的妻子，可能这个人是你的父亲，可能是你的母亲，可能是你的牧师，可能是你的师母，可能是你的同工，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师父，我不知道是谁。但是在你生命当中，是否某人等着你的认错，你的一句道歉？其实饶恕道歉的功课对我不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因为我多年都有这样的操练啊，我在很小就有这样的操练啊，它是对某些弟兄姐妹可能是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但是呢，你要记得一件事，如果说这个的行动没发生，永远的洞，永远的破口还一直在。如果饶恕的功课，如果这个去认错的行动没发生，这一个事件永远还没有解决。你哪怕去饶恕了，你去求饶恕了，你去道歉了，你去认错了，到最后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对方打你一顿也好，骂你一顿也好，你总在神的面前已经守节心清，你已经做完你要做完你的事了，够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永远没有踏出这步，永远的伤害在，永远的破口在，永远的关卡还在，永远的洞都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仇敌又会挑起那个洞，继续用那个洞捆绑你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功课。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呢，难道我们不就是那一位不该被饶恕那一位，但是耶稣却愿意来到饶恕我们吗？我们还有什么值得？
花草，在夏天都要休眠，一切都是那个贪念。烛花独断，风去将内心填满，微笑的脸再也看不见，微笑的脸再也看不见。那些好的坏的有什么区别，那些输的赢的又得到了什么，互相指责对方的错，却看不到自己也是那不该被宽恕的那一个。
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主啊，在很多的功课上，我们继续在学习，继续在成长。主啊，有些东西我们还在成长的过程，还在长大的过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承担、愿意担当的一个人。主啊，让我们选择饶恕，选择原谅，选择放下，选择认错。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
按着我们信心大小，我们将你的话成长再成长，活出来再活出来，求你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行动起来。
凭着你的话我选择饶恕，饶恕生命中伤害我的人，求圣灵进入我心，医治我的灵，我选择饶恕，不再抓住伤害和苦毒。今天释放我成为自由的人，凭着你的话我选择饶恕，饶恕生命中伤害我的人，求圣灵进入我心，医治我的灵，在你爱中我选择饶恕，不再抓住 求圣灵进入我心，医治我的灵，在你爱中我选择饶恕，不再抓住伤害和苦毒。今天是帮我成为自由的人，今天是帮我成为自由人，能够饶恕的
这晚上你特别让孩子来到分享迷途认错，主啊，孩子相信你在这个课题上你要来到去打破很多我们的一个里面的价值观跟思想，主啊，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知道，主啊，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不是中国的文化，乃是圣经的文化，乃是天上的文化。主啊，有时候我们想得更加简单，更加单纯，也是一种的祝福。有时候我们你的话语如此说，我就如此做，我不在乎我的面子，我不在乎人家怎么想，也不在乎人家怎么说。可能有时候这样的单纯，这样的一个简单，也是属天的一个祝福。我们可以活在很多我们觉得的事，我们也可以活在神的教诲、神的律律典章、圣经的根基上。虽然圣经的很多原则离开我们自己的想法很远，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原因让我们不去遵守。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自由，我们就活在释放。走在这条服事的道路上，我的服事的生涯绝对不是风平浪静，也不会是风雨无阻。但是服事神了十几年下来，信了主二十几三十年下来，快三十年吧，我真的感觉到我活得越来越自由，活得越来越喜乐，活得越来越轻松。我有我最难走的时候，我有我最不想走下去的时候，我有我真的想放弃的时候，但是在种种的关卡里面，我将神的话努力活出来。有时我不明白，有时我不理解，有时我也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如果他真的能让我们了解完，我们就是神了。所以我们的智慧没办法明白他的智慧，我们的知识也没办法了解他的知识。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我们没办法去真正明白他。但是我们只能说，主，你的话语怎么说我就怎么行，我就怎么活出来，我就怎么的来到，用我生命付上一切的代价活出来，我就见证到自由，我就见证到释放。信主信了二十几年三十年，二十几快三十年吧，二十几年吧，啊，有了二十几年了，服侍神的十几年，一路走下来到今天，我依然可以带着真诚的笑容， 我依然可以带着从内心发出来的笑声，我真的用生命见证了神的话语的释放跟神的话语的自由。我用我的生命跟你分享我走过的旅程，你按着你的信心的大小，按着神给你的感动跟感触，不急不忙不慌。我刚才说了，从我老师的功课，从十几岁学习一直到现在，不是一朝一夕走成的，但是是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担当，赐给我们行动，让我们将你话语更深的活出来。主啊，愿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人我们是欠他一个道歉的，我们欠他一个认错的，我们求主来到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即使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岳父，我们的岳母，我们的所有的，如果一个道歉一个认错能恢复美好的关系，可以帮助别人得到自由，何乐而不为呢？愿你的话语今天晚上让我们深思，让我们思考，弥处认错吧。祝福大家，愿这晚上的信息带给大家一些开启，一些启动，一些启发。祝大家弟兄姐妹晚安。